Hey, 大家好，我是 Mike， 很久没有录新的节目，那这次呢是我新的节目的第一期，是视频也是音频播客节目。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在微博做了每周六的直播，但是直播呢有很多时候可能并不能最准确最好的表达我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尝试一个新的节目形式。这次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是我一个人自问自答，这次我们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次播客的合作人文英。
大家好，我是文英。我跟麦克老师认识了很多年，然后呢我们俩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说最近两年都开始种菜，然后喜欢看书，然后喜欢做饭。那这次呢因为关注麦克老师很多年，然后也是一个运动小白吧，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群众代表来向麦克老师提问。我记得上次跟麦克老师合作这个播客好像已经是3-4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陆续你也做过一些内容，自己在拍摄很多的课程。为什么这次就是突然叫我回来，我们重新开始这样的一个音频播客的节目呢？
说实话，我在新冠疫情以来最常见的就是家里的这几个人，连我父母因为不能回去看他们都觉得很遥远很遥远。过去的一年半当中陪伴我最多的其实是在也最规律的是在微博上那些看我节目的朋友。我过去的一年每周六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8点，大概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节目，让我觉得我跟大家在保持连接。回顾一下，就每一次我最开心的时候都是能够跟大家有一个专注的那么一个时间进行互动，互相了解，互相探讨，所以那是我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做让自己真正开心的事情。
刚才你说到这个直播啊，然后说到这个设备，我这是很多年没有见到麦克老师，然后我发现他这两年从我的观察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他成了一个设备党，因为他刚刚带我看了一下他所有的器材相机灯光，真的是吓到我了，就是说可以说是投入了重金吧。那除了我观察到的，过去两年你的心理上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过去几年当中其实经历了蛮多挫折当中最大的一个挫折就是我的创业项目就是很多人可能看我的视频或者看我的节目知道我创立了一个 APP 叫做极客运动 APP。 那我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疫情来了，然后加上经济的不好，然后我们公司的运营可以说变得举步维艰，因为我们对我们 APP 用户特别是我们会员用户的承诺是每个月要有一堂新课，所以因为疫情来了之后再加上经济比较紧张，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请明星老师来制作课程，所以我自己就开始重新在地下室拍摄课程。我不能就是很粗糙的一个视频放上去，也是出于无奈就开始探索怎样一个人提升视频拍摄的效果。我现在我自己差不多成为半个摄影师了。
其实很多人在这两年就是同行里面可能很多人是赚钱的，你觉得你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呢还是错过了什么？
我们公司比较困难很大的一个原因跟我的个人理念有关系，我们公司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课程，但是你发现这几年就是流量为王，我会怎么练，你们都来看我做直播做什么，你看我这样跳操很嗨，然后平台就会给流量，给了流量之后你怎么赚钱呢？就是我要卖货，今天你看我练得这么好是因为我穿了这个衣服，或者是我吃了这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用了什么东西。对于卖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健身对于健康这件事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各种卖食品的这种广告，真正做健康管理做得很好的人，体型管理做得很好的人都知道吃是很重要，但是吃并不是说有哪一个特效的减肥食品或者是补剂或者是哪个东西喝了什么奶就让你就健康了。吃的关键在于选择真正让你健康的食物，而那些健康的食物往往不是在超市里买的，我们需要去菜市场或者是自己种或者自己非常有选择的选择那些健康的食材。记住了，我说的是食材而不是食品。其实我去年做了一年的直播，并不是说我没有做直播，但是因为我不愿意去遵循那种直播平台的规则，比如说直播平台他们就要叫你一个什么花式俯卧撑，然后你如果加了那个话题你也拍一个同款他就会给流量， 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做过俯卧撑的人，你不需要做那些花式的俯卧撑。花式的俯卧撑是让你的肩膀、让你的肘关节、让你的手腕受伤最快的方法。我做的东西，就是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我认为对你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不是被平台喜欢的那种创作者，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用户是，我昨天在看有一个用户是已经，在我们 APP 里训练打卡了有5年，过去的一年运动特别特别多，所以最让我感激的是这些用户，我们的忠实用户，特别是那些付费的用户，我们的会员费，一年388块，好像6年没有变过。我非常感谢那些支持我们的那些会员用户。
自从刘畊宏老师开始健身之后，我就成了刘畊宏女孩，然后一直大概练了也快4-5个月了。就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同行？
运动健身这个东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动起来。我觉得不管哪个教练，不管哪个老师，能够用他的方法让你动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达到了80%的效果。但是你说他的动作有什么神奇，我不这么认为。相反，有一些什么踢毽子的动作，恰恰是你不应该做的动作。比如说在我们做后弯的时候，你要来做一个髋外旋。我觉得对于这种健身网红或者是网络的流量的比较大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整体来说，因为让大家从不动到动起来，然后再进一步，再更好的动起来，更科学的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不同的人来分享内容。
这几年来说，你在吃这方面其实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说如果不吃肉，我现在可以做到一周不吃肉，但如果再超过5天，我就会很想吃肉。就是我觉得很多粉丝也会看到麦克老师这几年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就会发现，哎，很多人会问说，哎，我觉得你好像憔悴了，然后你瘦了，但你自己好像很享受这个过程。
首先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是一个素食者。先讲一下这个差别，素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食物当中以植物来源的为主，我较少的有动物来源，肉是我是差不多2年都没有吃了，那就是，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动物了，我不是全素，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披萨里面有一点 cheese 奶酪，这个是来自于动物来源。我自己对乳制品的看法，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但有的时候我也不介意，比如说一个月我吃这么一次素食的披萨，那 我也 OK。有的时候我的汤里边有一点点小虾米，我不介意，所以我不是全素，也不是素食主义。素食主义的话，就是觉得我是素食，你也应该素食，我不是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我选择素食是因为我自己理念的转变，我自己的学习把我引领到现在这种做法。但是我不觉得千篇一律，应该所有人你们都吃肉的都不好，都对环境不好，对身体不好。因为你放在3年前，我是一个吃肉的人，我清楚的记得我买了一桌子的菜，有肉有蛋有鱼有菜，然后告诉大家要多吃蛋白质。那个时候我大概36岁左右，追求的就是要大肌肉，追求的就是看起来很壮。所以在那个阶段，在我那个认知的情况下，为我达到那个体型的目的，我吃肉没有错。但是我现在我已经45岁，我现在追求的不再是说需要在镜头面前表达，你看我的二头肌有多强，你看我能深蹲多少重，我不再追求这些东西。我更加追求的是要健康，要内心的平静，要对环境的爱护，要善待其他的动物。这个要让每个人去达到他自己认知提升到一定阶段之后，自己去发生改变。
哎，那不吃肉会减少肌肉吗？自己会觉得好像肌肉少一些吗？
绝对量上那肯定少，我的体重减掉了接近有15斤，15到16斤左右，肥肉少了很多，肌肉也少掉一些。但是你从整体体型啊，看照片，看我的视频里边，我的整个的肌肉的线条的话，我觉得反而更清晰了。为什么？因为我掉的脂肪比掉的肌肉多啊，所以你就发现肌肉更加凸显。简单的说，绝对肌肉会掉，包括力量也会降低一些，但是你要说从体型上，从体脂百分比上是更高了，所以肌肉的百分比其实并没有下降多少。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不吃肉是源于这个理念上的观念上的转变，具体是怎么转变的呢？
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转变的过程吧。我开始健身是因为说白了就是为了追求形体美，是虚荣， 因为我想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觉得挺开心的，线条要好一点，那是我35岁36岁的时候的追求。但是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个转变，是在我大概是在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 你发现人到40岁之后，你的肌肉，你的身体里的激素发生变化，你的雄激素不再那么高，你要再想长肌肉的话就变得很难很难。那时候我还处在一个想长肌肉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有一天我就在想，哎呀，到了我40岁的时候我要长肌肉怎样才能长呢？但是后来一发现，哎呀，要长的话要有生长激素的分泌啊，要有雄激素的分泌啊，但是像生长激素啊，像一些生长是一个全身性的东西，到了40岁之后除了肌肉还有东西，什么东西会生长呢？那就是肿瘤啊，那就是癌症啊。癌症的定义就是不可抑制的生长。你发现我们追求了那么多的生长生长生长，我们以为我们去吃很多东西，吃很多蛋白质， 我长的只是肌肉， no， 其实在身体内其他的细胞其他的组织都处在这种生长促进生长的环境下，会促进癌症的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很担心，哇，我在追求生长的同时，我怎样只能做到只长肌肉不长肿瘤细胞呢？其实发现基本上很难很难做到，因为你整个身体处于一个促生长的环境，你整个身体处于胰岛素分泌过高，处于合成代谢大于分解代谢这样一种状态，你无法做到只长肌肉细胞。当然训练能够引导生长更多的是到肌肉上去，但是你无法做到胰岛素不去作用于其他的上皮细胞，比如说肠道的细胞，比如说肺细胞，对吗？所以那时候开始研究怎样才是一个最健康的饮食。你知道我这里有一个笔记本，我每天是会早上起来上过厕所之后，我是第一件事先站到体重秤上测体脂，测自己腰围，我监测自己的身体参数有，其实从我一开始做健美比赛开始已经有7年的时间，但是最近3年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先监测自己，然后回顾我昨天的饮食，回顾我昨天身体的感受，然后再通过数据来看这个饮食这个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那如果有谁要想真的 serious 真的很严肃的要来管理自己的身材，必须做记录，不需要什么很花哨的东西，就是一个笔记本，把你的体重记下来，体脂百分比记下来，你的腰围是多少，感受是多少。当你这样做有几个月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你这种社交媒体看来的这种什么这个什么技巧那个什么东西，在这种大数据，我说的大数据不是那种海量数据，是你自己长期的数据面前，你就有一个显微镜去推敲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起码是对你有没有用。对于我来说，我就亲身的经历过了，从体重减掉了差不多18斤左右，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我的腹肌，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去看镜子啊，我知道我的腰围变化哪怕有0.5厘米我都能感受到。我每天站在秤上之前，你知道我第一做的不是说看这个秤是多少，我是根据我昨天的饮食，根据我昨天的训练，根据我昨晚的睡眠情况，我预测我的体重，预测我的体脂百分比，预测我的腰围。一般来说我的体脂百分比的预测不超过0.2%的误差，我对我的腰围的预测不超过0.5公分。健身是个科学，健身不是说是科学也是艺术啊，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种系统在那里的时候，你不管在哪里谁看来的东西，不管谁的动作，不管谁的饮食方法，你要亲身实践之后，你就知道哪个是真正有效的。这是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植物基地饮食对我身体是个什么改变。
健康、营养、运动、读书，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凌云说。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年大家慢慢忘记麦克老师是一个运动 APP 的创始人，更多想到你是西兰花的代言人。
这个是可能来自于我的视频号的一些头衔吧，因为我以前还做一些合作啊，或者是跟别人有录一起录节目的，别人牵涉到怎样介绍你我往往就是很纠结我到底是什么头衔，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是谁，这个问题花了我2年时间去回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已经有清晰的概念我是谁。所谓的这些标题上，我的标题应该是极客运动 APP 创始人西兰花的代言人瑜伽大使，运动艺术家允许我一个个讲过了。为什么极客 APP 的创始人？因为我曾经创立了这个 APP， 我现在还在为这个 APP 做内容的输出，所以这是我代表了我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西兰花代言人， 因为我选择了植物基地饮食，因为我看到每一次打开社交媒体总是铺天盖地长得很好看的明星，男明星女明星，告诉我们去吃这个食物，然后大家都来看吃这个，我就非常心痛，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健康的食物，说实话是坑害我们的一些食物。但是真正那些健康的食材，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胡萝卜，比如说菠菜，比如说各种豆子，没有人为他们代言。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代言？因为为他们代言赚不到一分钱。所以我就自己非常调侃的说，我来做西兰花的代言人。很有意思，就是当我在微博上说我是西兰花代言人之后，我做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洋葱代言人跳出来了，有青菜代言人出来了，胡萝卜代言人就出来了，我非常开心。所以我想传播的一些理念通过这个头衔是，真正健康的食物往往是没有包装的食物，往往是不会印象成分标签表的食物，往往是不会印上明星头像的食物，往往是不会在你在社交媒体开机画面看到的做广告的食物。所以吃那些地里长的、树上长的那些真实的食物。瑜伽，如果说你有说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对我过去两年改变最大，或者是说我每日写的日记当中、我每日感恩当中最多的，你可以回顾一下，可能最多的就是瑜伽。我非常庆幸遇到了瑜伽，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瑜伽有很多人的误解，比如说，瑜伽能减肥吗？瑜伽能消耗多少卡路里呀？男生能不能练瑜伽呀？我的柔韧性不够能不能练瑜伽呀？我们看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瑜伽老师，就是身材很好，然后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拉伸就是劈叉呀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能做到劈竖叉了，但是我发现真正瑜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的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说我做到了劈叉，哈，我总算是个练瑜伽的人了。 No， 是在每一次练习的时候，而特别是当我挣扎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谁。我过去的一年当中，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个观察者，当我们是观察者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那个被观察的人。瑜伽为什么说让我知道自己是谁，其实跟我创业也有关系，因为我只能自己拍瑜伽视频，我自己又不是一个很柔韧的人，我从来没练习过，直到5年前我才是跟着我们的视频练，但是我又不得不去拍这个视频，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着练习练习练习。有一次我就发现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很多站立的动作摇摇晃晃，怎么不能保持平衡。我发现当我不能保持平衡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忘了所有其他的事情，因为我需要专注在当下，我需要保持一个脚站好不倒下来。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瑜伽让我忘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在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我的重心在脚的内侧还是在外侧，脚掌还是在脚后跟，我的呼吸是什么。我又想了这个忘了那个，我发现我在很忙着观察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所以那是第一次我觉得瑜伽很神奇。第二次的时候是我有一次受伤，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受伤了。我那一天就特别的难过，就是这下完了，课程都由我来拍，我万一受伤了，那谁来拍这个课程呢？那在别人看我当中，麦克还是一个健身教练嘛，我也感到很焦虑。我已经45岁了，我以后到了50岁，我不能拍这些动作，那我又是谁呢？我拍瑜伽的时候，我认为我是我的身体啊，体态很好，体式很好，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又不是我的身体。因为我就问，如果哪一天我不能拍这些高难度动作了，或者这些高难度动作我永远也做不到，那我还是一个瑜伽练习者吗？那时候我又意识到，你还是你啊，我就算断了一条手，又断了一条胳膊，那我还是我啊。所以我虽然做不到这个动作，但是我其实不是那个身体啊，因为我是那个在观察那个身体的人。我有时候觉得，我今天怎么好难过，或者我今天现在是一事无成，有点懊悔。但是你发现你在观察自己的情绪，当我知道我是谁之后，我刚才提到的说这几年当中创业的一些挫折，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一些痛苦，我都能够应付过来。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我可能不表现的那个样子，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内心很开心很开心的人。开心表现在哪里？开心表现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2分钟秒睡，这就是你能做到的一种内心的平静。因为我知道，我也担心我爸妈的身体，我也担心公司的运营，我也担心很多很多其他的，我担心小孩的成长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当你知道你是谁之后，你也知道别人是谁。比如说我担心我爸妈的身体，万一他们身体不好了我怎么办，我会很痛苦。但是我后来想，你知道你是谁，你是纯意识对吗？你别忘了你爸妈也是纯意识，虽然可能会有健康的问题，可能会离开这个人世，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有完的。当你知道这个，哇 it's so powerful， 就是你觉得很多的担忧很多的痛苦能够瞬间化解。
听上去瑜伽是一个可以再花一两期节目来讲的一个话题。那我就替粉丝来问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就问到，比如说一周里面瑜伽力量训练跟有氧是怎么合理安排的，或者你推荐怎么样安排比较好
啊？如果说你能花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我是建议做一些瑜伽再做一些力量。比如说可以这么组合，对于我来说瑜伽是每天都必须做的，因为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瑜伽已经不再是一个身体上的东西，是一个你把它称之为冥想也好，跟自己对话也好，往内心的探索也好，这是这样一种运动方式。它可以是你做跟着我们的视频做瑜伽，或者是你就简单做一些拉伸，但是拉伸的时候不是去听音乐，而是向内关注的话，这个在我来说就已经是瑜伽。如果说我们这样来定义瑜伽的时候，瑜伽的话，那我比如说你每天有一个小时训练的话，我觉得起码我会半个小时是在做瑜伽，另外的半个小时做力量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来换着来。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训练，我可能天天都有瑜伽，但是周一我是瑜伽加力量，先做力量再做瑜伽哈。周二我就是有氧加瑜伽，比如说跑个步啊，骑个车啊，游个泳啊，什么东西，再加上这个瑜伽。然后周三又是力量加瑜伽，周四这样轮换着来。对于我来说，瑜伽 is every day， 瑜伽是每天都必须做的，而且并不一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常规就是先做一些呼吸法，呼吸法也是瑜伽呀。我们都知道要运动躯体，但是当我们学习了呼吸法之后，是我们在运动内脏啊。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是有一些偏见，瑜伽是每天都做的，其他的话比如说有氧跟力量你可以轮换着来。当然如果说你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并不一定纠结每天都瑜伽，你可能对于普通人你从来没做过瑜伽，一个星期加三次的瑜伽或者是有专注的拉伸，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在结尾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这档节目里面我们可能以后会探讨什么样的话题，然后大家可以在哪里收看和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以及麦克老师你自己想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和未来的一些计划。
话题还是那几个，健康、运动、瑜伽、营养或者读书相关的问题，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看法的一些问题。我也希望以后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不知道能加多少问题进来，但是我觉得用户的问题非常好，我希望能够有三五个问题每期节目当中都加进来我们会到这各种社交媒体上去看挑选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这样问题来做回答。第三个就是在哪里看我们的节目在国内的朋友在微博在播客就是音频的话，目前是喜马拉雅，这也是以前你帮我维持的那个节目，我希望把它重新启动起来。我觉得可能会把有一些片段剪成这种片段，在一些社交媒体包括微博抖音视频号这些当然我想触达的这种用户也不仅仅限于国内其实在全世界的华人也很多，我甚至也考虑做一些英文档的节目，所以在海外的朋友看我们的 YouTube， 那我们也找一个海外的播客的这样平台把这个发出去。
如果我们的粉丝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定期的在麦克老师的微博呀以及其他的这个极客 APP 相关的这个社交平台上提出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可能每期节目的最后15分钟左右给大家集中的回答一下这些问题。感谢大家第一期的收听，然后也敬请期待我们以后每一期的节目，然后带来你的问题。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